耶稣生平经文选读79，马可福音5:21-43，请会众听我读单节，然后会众读双节。耶稣又坐船渡到那边，还在海边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向他围拢过来。迫切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把她救活。
耶稣就和他一起去了，一大群人跟着他，拥挤着他。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病。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站在人群中间摸耶稣的衣服。
因为他说：只要我摸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他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得了医治。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要看作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地前来向耶稣俯伏，把实情全告诉了他。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老师呢？于是他不许别人跟他一起去，只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
他们来到会堂主管的家，耶稣看见许多人哭泣哀嚎，一片混乱，
就走进去对众人说：为什么大哭大嚷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译出来就是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本周经文是路加福音16:19-31，请会众听我读出。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穷人名叫拉撒路，满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的大门口，指望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但反而是狗来舔他的疮。后来这个穷人死了，由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在阴间受折磨，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以及在他怀中的拉撒路，就喊叫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非常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当记得，你生前享尽福乐，拉撒路也同样吃尽苦头。 如今他在这里得到安慰，而你就经受痛苦。此外，在我们和你们之间隔着巨大的深渊，所以人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的先祖啊，那就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好让他郑重地劝戒他们，免得他们也要到这个折磨人的地方来。阿伯拉罕说：你的兄弟有摩西和先知，让你的兄弟听从他们吧。他说：我的先祖阿伯拉罕啊，这样不行。如果有人从死人中来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会悔改。阿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被说服。每周金句是哥林多前书15:19，请会众听我读出，然后一起读出。假如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都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预备起。假如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都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平安。最近有银行有一个嘅调查，就发觉有一啲嘅即系高薪族啊，一啲高薪嘅年轻人，佢哋咧会将佢哋嘅投资，即系佢哋会将佢哋嘅薪金嘅30%，即系三成，用喺一啲投资上高，无论系基金啊、股票啊。佢哋嘅目标喺五年嘅里边能够买车买楼。我都发觉其实香港有好多嘅年青人咧，都是会好将他们的钱或者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定了在这些的事的上高。我不是说投资不对，但是呢到底是现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呢，是越来越即是喜爱享受啊，定是说是到底是这些机构这些银行让他们呢越来越学懂去来到享受。因为刚才即是讲的那些银行做这个调查目的都是应该鼓吹他们去能够使更多的钱。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很多时候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即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一些的异端，他们会呢往往就是说、耶稣几时再回来了、耶稣呢哪时哪日哪月再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很鼓励他们的信众做什么呢，就是将他们手上的所有的东西，将他们的一切，将他们的财产变卖晒，我们一起在哪年哪月哪日，我们集合在哪里等，一起的等耶稣再回来。我想你应该都听过一些类似这样的报道，一些类似这样的说法。我想神话给我们听到底他几时回来，正正就是不想我们好像他们这样。到底神想我们在世的生活应该怎么去过，我们在世怎么好好运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我们将来也都怎样去面对我们有的，我们可以有的一 个永生的生活。今天跟大家去讲这个的经营今生，关注永生。耶稣的另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很不同的人物。这个人物呢，一个是很富有的，一个是财主来的，一个是要讨饭的，一个呢是经常奢华宴乐的，一个呢就是连讨饭都讨不到的一个的穷人。这两个的人的对比给我们看得到，到底我们在世应该要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怎样去盼望我们将会有的那个的永生。我会从三方面去跟大家思想，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经营今生，怎样去关注我们的永生。 第一方面，耶稣会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其实人应当活得充实，并且注目在永恒的当中。人应当在世的时候活得充实，而且我们同时要注目在永恒的当中。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呢，对基督教有些批评，他们会觉得呢，基督教是一些不太踏实的宗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这样批评过。他们会说呢，基督教经常说永生，讲天堂，一点都不踏实。他们可能会用呢，未知生焉知死，他们来回敬那些向他们传福音的人。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不单止叫我们将眼光要望向永恒，其实呢，他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忽视我们在世的生活，要让我们在世的生活要过得充实。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呢，是这里讲后来有个穷人死了，财主也都死了，其实真的死亡是没有人可以避免，无论是达官贵人或者是贩夫走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其实神鼓励我们，或者神引导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要去活得积极一点，我们在世的生活要过得有充实的一种的生活。在前几年呢，在台湾有一则的趣谈，就说呢，在有一间棺材店，就咧，佢哋经常咧播嘅一首嘅歌吓、啊，你话佢，你估佢哋播咩歌咧？佢咧经常播一首歌咧，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播下呢间棺材店咧，呢首歌咧成为咗呢间棺材店嘅一个店歌，一个招牌歌吓、啊。人都识呢间棺材店嘅招牌歌就系呢首啦，《总有一天等到你》，系嘛？我哋都要面对死亡。但系喺佢对面咧，嗰间嘅医院咧，亦都不甘示弱，用另一首嘅歌咧，佢嚟到回应呢间嘅棺材店。佢话咧：何日君再来？我哋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想入医院啦，系咪啊？不过有阵时冇办法吓、啊，即系唔到我哋决定。虽然呢一则系一则嘅趣谈，不过咧，其实话俾我哋听，好多嘅嘢其实我哋无法避免。无论我哋生，即系我哋嘅病痛，或者系我哋嘅死亡，我哋都系好似一条路吓，冇办法去嚟到避免。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点样能够在世，或者我哋点样可以在世过得充实呢？嗱，可能大家咧，你会最近都会听过呢一则嘅新闻。呢一则嘅新闻咧，系讲紧咧喺深圳喺大陆嘅里边咧，有一个嘅的士司机吓。有人岌头，我知道你知吓。佢咧喺佢嘅车嘅上高咧，执到一笔嘅巨款，但系咧佢冇贪心，将呢笔嘅巨款咧交还俾物主。呢笔嘅巨款足够佢147年嘅收入，系佢147年嘅收入。但系呢个司机点讲咧？呢个司机话自己赚嘅再少都系自己嘅。呢笔钱再多嘅都系人哋嘅，将实物交还咗俾物主咧，心里边就踏实啦，就可以瞓个好觉。如果俾你，你会点咧？如果你系嗰个的士司机，你会点啊？其实喺圣经里边有好多嘅说话教导我哋在世嘅时候应该点去过活，就好似呢两段嘅经文。出自诗歌智慧书，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富，却不容他睡觉。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世是过得充实。神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教导我们在世的时候怎样去来到过活，以致我们可以来到活得充实，可以来到荣耀神自己。 其实你想想，真是神想我们在世的时候只是浑浑噩噩这样就去过了。连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徒，不过我相信他未必是信徒，连一个不是信徒的人他都懂得他来到诚诚实实地来到生活，他过的他讲的说话正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一班跟从神的人，我们在世怎样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充实，当我们愿意去回应神的吩咐，当我们读了的圣经我们乐于去来到实践的时候，我们渐渐我们的生活和态度和取向，其实我们就会真越来越贴近神自己，神会叫我们去活得充实。在另一方面，神不单止叫我们在世要活得充实，他亦都叫我们能够去注目永恒。其实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死了之后有什么的结局。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或者去到地狱，去到阴间的当中。圣经说后来这个穷人死了，由天使带到去亚伯拉罕的怀的里面，财主也都死了，埋葬了，财主去到阴间的里面去受折磨，他举目远远的去望到拉撒路现在在亚伯拉罕的怀的里面。亚伯拉罕的怀这里其实是指紧，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观念，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是会去到一些恬静的安舒的地方去来到过活，而亚伯拉罕的怀正正就是形容紧这一种的处境，这一种的描述。他们能够在他的先祖这个伟大的先祖的怀的当中在这里过他离世之后的生活。阴间这里是犹太人相信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死了之后会去的地方，他们会在阴间的当中去受苦，他们等候着神最后的审判。不过很多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人死就一了百了，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嘛，人死哪里都不会去，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当我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机会这样听过人家去对我们讲。其实耶稣叫我们的焦点不单只是知道我们要死，他要我们的焦点是望向我们将来会怎样。属于神的人死后会在天堂的当中，不属于神的人死后会永远面对一些的苦痛。但是很多人说呢，死了就一了百了，如果真是这样的时候，我想我们在世我们可以任意地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怎就怎，我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在很多年前有一个的香烟广告，如果你有印象，你有印象的话应该你年纪都不轻，你有印象的话这个香烟广告告诉我们想做就去做，但是呢，这个香烟广告出了之后呢，社会上有很多的一些反响，他们很从善如流，他们将这个标语改了做应做就去做，应做就去做。似乎呢很好，是不是很从善如流，不是想怎就怎，应该做就应该做。但是哪个判断是应不应该呢？是哪个判断应不应该呢？记不记得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废来的。是不是仍然要吸烟呢？在那些吸烟的人的生命里面，或者他们思想的当中，没有我危害不到人家，我骚扰不到人家，我做着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所以我就去做了。但是他没有理会自己的健康， 乜嘢系应该，边一个做最终嘅决定？耶稣话俾我哋听，圣经话俾我哋听，神系嗰位嘅审判者，神系嗰位最终嘅审判者。喺神嘅面前，我哋各人都要面对在生嘅时候所做过嘅一啲嘅事。我哋每一个人，无论你系唔系信徒，我哋最终都会面对神嘅审判。神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可以逃避死亡，但我哋要喺世上活得积极，活得充实。在世嘅时候，我哋要将我哋嘅眼光同样嘅去嚟到望向永恒。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到底我们在世或者在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过好一点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又怎样去提醒我们？耶稣提醒我们，人应当为永恒去来到积蓄，人应当为永恒去来到积蓄。当你仔细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财主之所以会落地狱，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有做什么。他没有赶鸭，他没有赶拉撒路离开他的大门口，他没有刻意的去来到虐待，去来到侮辱这个被人摆在他门口去来到行乞的一个人。但是他错的地方，却是看到他同胞的需要，他自己却是仍然的他来到奢华宴乐。圣经怎么记载他在世的生活呢？他说他身穿紫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这个拉撒路指望的是什么呢？指望的就是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一些的碎渣儿，但是他得不到，反而是有狗在他身边来经过。不单止是这样，当财主和拉撒路在阴间，即去到在世之后的地方的时候，财主向亚伯拉罕来到呼求，你差遣拉撒路沾一些的水来到点一点我的舌头啦，我在这里很辛苦啊。亚伯拉罕怎么回应他？亚伯拉罕说，你当记得你生前的时候的享乐，拉撒路同样去来到吃尽苦头。这个的吃尽苦头的直译可以译做，拉撒路同样去收足各样的坏的东西。财主他生前收到很多很丰富的，他享尽好多的食美食，享尽好多的锦衣美食，他花费好享，即是花费好好大的手笔。但是这个摆在他门前的他的同胞，却是得不到他桌上的碎钞，一啲都得不到。总以这里话俾我哋听，我哋即系财主冇好好运用神所交托俾佢在世可以运用嘅嗰啲嘅财产，以至佢死咗之后要面对呢一种嘅审判。其实我哋各人在世嘅时候，我哋有好多机会去运用神交托俾我哋嘅各样嘅资财，系你所拥有嘅嘢，可能系金钱，可能是你拥有的机会，但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些东西，以致见到神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几耐没有关心过你身边的穷人？你有几耐，或者你有没有去来到固定的去摆上十一的奉献？我们有没有用神所给我们的，以致我们将积蓄积蓄在永恒的事的上高？我不是说我们做了这些事就一定会得救，没有做这些事就不会得救。正如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财主是因为他有钱 所以他落地狱。拉撒路是因为他穷，所以上天堂。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错。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天堂不是全部都是穷人，地狱不是全部都是有钱人？我们每一个都不敢想，不敢做有钱人，是不是？这个比喻不是讲这一样，其实在整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呢，有一条的主线。在整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呢，有一条的主线，就是我们要为未来去来到预备。这里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八节那里讲为未来去预备的管家。如果你有印象，那里讲一个他主人将会炒他的一个管家。那个管家知道他主人将会炒他的时候呢，他就叫晒那些债仔来，改晒他们争他主人的那些钱，那个欠单，全部的银码都改晒晒。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为什么即是耶稣或者他的主人还会称赞这个的管家。其实当我们整体去来到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管家为他的未来，为他的将来，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他的将来去铺紧路。我们不是，即是那里不是说他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的，即是最啱的那样的一个的手段。去到第二部分，这里讲紧我们应该怎样去来到预备我们自己的呢？我们应该运用我们在世所拥有的金钱。那里说我们要将所拥有的金钱花在一些应该或者可以即是去建立到人的一些的地方的上高，花在一些合适的人的上高，而不是自己去揽晒我们所拥有的。来到最后这一部分，这里讲的一个不懂得为未来去来到预备的一个的财主。这个财主他在世他享用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但是他却没有关心他身边的人，他没有为他未来去来到预备着。神将很丰富的东西给了我们去来到用，不是让我们好像成为一个的池，有几多装几多。神是要让我们成为一条管，神给我们的东西经过我们，我们可以使到我们需用，但是这条管有没有流向一些需要的地方？神是让我们在世要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特别是这个比喻，路加要让我们去明白，不要忽略即是我们永生，不要忽略我们的永生，不要因为我们在世的时候就即是有那种的丰富，就忽略了其实我们能够藉着我们的丰富去帮助你身边的穷人，去建立一种永恒的一种的奖赏。曾经有一个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他问即一个的很富有的、拥有很多的田产，拥有很多的农地，拥有很多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的一个嘅即系商人，一个嘅石油巨子。佢问呢个石油巨子，呢、这个石油巨子去俾佢嘅，俾佢睇系啲咩咧？佢话：你睇下眼所见嘅一切，一切嘅田地，一切嘅百货公司，一切嘅农地，一切嘅田园，所有嘅嘢，所有嘅工人都系属于我。这个石油巨子 proud of 他自己所拥有。可能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都会很享用，很 proud of 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个记者问他，当你打开天窗的时候，你又看不看到你在天上积存了什么东西？当你打开天窗的时候， 你又睇唔睇到你喺天上积存咗啲乜嘢？根据乐施会最近一个嘅统计咧，喺香港有55万人咧系活喺贫穷线之下，就喺香港呢笪咁富裕嘅地方，有55万人系落喺贫穷线之下。嗱，佢哋藉住呢个估计，佢哋即系佢藉住呢个统计咧，去鼓励政府要即系改善交通津贴吓，让嗰啲嘅贫穷人能够跨区去即系翻工嘅时候咧，都唔会即系变得更加穷吓。但系我哋咧，我哋唔系政府，我哋唔能够做好多嘅政策上高嘅事情。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发觉呢，我觉得喺香港呢笪地方呢，我都发觉有几多食家。喺电视节目里面呢，你经常可以睇到嘅就係呢啲关于飲食嘅电视节目，係咪？星期六日呢，好多时候都系啲飲食嘅电视节目嚟。我哋对食，香港人呢对食呢係好肯俾出好多嘅钱。边度有啲好嘢食，一传十，十传百，无论几多钱，300蚊、500蚊一个餐，好肯去买。可能我哋即系作为信徒嘅，我哋都会系咁样。但系喺香港，原来有好多人，有55万人喺贫穷线之下，佢哋每个月嘅收入只系足够佢哋嘅家庭。那个的需用，仅仅足够他们的家庭的需用。其实我们可以关心，或者我们需要去关心我们身边的这些的同胞，我们身边的这些的香港人，你有一些什么的方法，透过一些什么的奉献捐献的模式去来到关心这些的人。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望向永恒。其实当我们知道，真正知道望向永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当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带不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世怎样去过我们神所给我们的那些丰富的生活，这个先要是我们再去想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另一方面，你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十一奉献的生活？我们教会成人170-180位弟兄姊妹，可能只是大约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的人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十一奉献的生活。其他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的10个月才一次的奉献呢？我们怎样去运用神交托给我们的机会和财产，以致我们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摆在永恒的当中。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原来一生积蓄了很多，但是我们最后才发觉这些东西不能够最有效地用在一些有需要的人身上，而我们却是带不走这一切的东西。第三方面，耶稣提醒我们，当关心属灵的需要，人应当关心属灵的需要。在比喻里面，这个的财主在世的时候，他只顾物质的宴乐，物质的享用，他到几时才开始关心他属灵的需要呢？到他离开了世界，在阴间受紧苦的时候，他才明白，才开始关心他属灵的需要。这样未免太迟。第27-28节那里说，财主说，我的先祖啊，那就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好让他郑重地劝戒他们， 免得他们也要到这个折磨人的地方。当财主离世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改变他的现状的时候，在那个比喻的里面，亚伯拉罕话俾呢一个财主听，在你和我中间有一个很巨大的鸿沟，在天堂和地狱中间有一个很巨大的鸿沟，人没有办法去越过。财主知道他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的时候，他想到他在世仍然有五个兄弟好像他自己一样，所以他就求即亚伯拉罕打发这个拉撒路，不如你叫他复活去警惕他们啦。这样这个真的可能是很多人的心态来的。我不止一次听过，被我见到我就信了。很多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说被耶稣我见下啦，我就信了。这样其实是不是真的见到耶稣就信的呢？其实耶稣亚伯拉罕回应这个财主的一个的交代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就算见到人都未必会信。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你的兄弟有摩西和先知，让你的兄弟听从他们啦。这样那财主就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不得的、你不如直接打发拉撒路回去啦，咁呢佢哋先至会悔改㗎。咁样亚伯拉罕就话，如果佢哋唔听摩西同埋先知，纵然有人从死里面复活，都唔能够去说服佢哋，都唔能够去说服佢哋。嚟到呢个比喻嘅结尾，耶稣将焦点摆咗喺摩西同埋先知嘅上高。喺呢个比喻嘅结尾嘅里面呢，佢话就算有摩西同埋先知冻喺佢哋嘅面前，佢哋好容易去嚟到听得到去睇得到，但係佢哋都唔会悔改。其实耶稣喺度暗示緊啲乜嘢呢？嗰、那个复活嘅人係佢自己。耶稣当时未钉十字架，更唔好话复活啦。不过耶稣在暗示着他将会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去话给当时一班的属神的人，一班的犹太人，同样其实都是话给我们听，摩西和先知其实是谁呢？摩西和先知简单来说是代表律法和先知，就是说泛指着他们手上的，他们所拥有的神的说话，神的圣经。今日我们同样拥有神的圣经，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生命里面期盼神迹多过期盼神的说话去改变我们。我们在生命里面可能经常为自己的生命可以有立刻的转变而去祷告，却是没有看重神已经给了我们的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说话，如果我们愿意去来到遵从的时候，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转变的果效。很多时候其实、特别是香港，香港的信徒呢很忙碌的，香港信徒呢好多时候呢都期望呢可能有休息啊，喺假日嘅里面可能会去旅行啊，或者呢喺休息嘅里面呢可能係行街买嘢，佢嚟到呢即係填补自己因为喺忙碌嘅里面而心灵里面觉得嗰种嘅空虚嘅感觉。但係我哋都知道，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去完旅行之后呢会仲辛苦过我哋未去，我哋四日五日嘅行程咧排到密密麻麻。就算你买咗一个名牌袋，你食咗一餐好丰富嘅，又能够持续几耐俾你生命里边有满足？神嘅说话、律法同埋先知， 才是能够真正让我们生命里面得到满足和改变的那些东西，改变的来源。我们不是期盼，我们不应该期盼很多其他很虚无的一些的事上高。当我们愿意去读神的说话，又愿意去给神的说话去提醒和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不同。其实这样我们在世才能够去活得充实。好像最初提到那个司机，他未必是信徒，但是他活出的取向和态度正正就好像神的说话一样。当我们愿意以这种的取向和态度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在世的生活就会变得充实。明天是即七一了，是不是、可能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或者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你会选择即上街去来到即表达你的诉求，你各样的争取。我们在地上，神鼓励我们让我们呢去作我们公民的那个义务，那个的角色。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就是一些和平的方法去来到表达我们一些的诉求。但是我们同样或者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最终是会过去。当你看回但以理书，你看到那个的金像，你看到那个的飞人，就是你看到那个的金银铜铁或者最后半泥半铁的那个的像的时候，但以理解梦的时候，他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必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国，这国必永远长存。就是那旧的非人手所作出来的那旧的大石，最终会打碎世上一切的国度。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可以，或者我们在世应该去尽量运用神给我们的东西，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充实。但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挂住过我们在世的生活，挂住去享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而不记得了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在这里的时候，最终可能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够用一些什么去向神去来到交账。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向他去来到交账，无论是你传福音，无论是你建立了人家的生命，或者你在世运用神所给你的东西去来到叫人得福，各样各样我们可以在世可以做的事情，神都让我们可以去运用。但是最后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向他交账。本周的金句或者每周的金句都要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在基督里面只是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假如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只是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当然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耶稣的复活，他讲的耶稣复活了之后，我们对来生我们永远是有一个盼望。但是千万不要将我们的着眼点只是摆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上高，而不知道我们可以运用这些东西去建立我们将来的永恒的国度里面的生活。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神提醒我们要藉着我们的今生，我们要努力去经营我们的今生，同样我们都关注在我们的永生上高，以致我们不会浪费了我们的日子，不会浪费了我们的生活。我想同大家同唱这一首的诗歌，求神以他的真理，以他的爱。 去引导我哋，让我哋在世嘅时候好好运用佢所俾我哋嘅机会，让我哋知道我哋有一个最终嘅盼望。请音乐先帮我哋弹一次呢首嘅诗歌。姐妹请起啦，我哋同唱呢首诗歌。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陶造我，使我能知道判断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求你以真爱注入我心里，求你以真爱燃亮我，使我常感到爱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紧靠你，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盼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全身心都归你，愿我谦卑渴慕你之日，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愿我在心底赞美你。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因主是的，感谢你自己让我们今时今日还有生命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去认识摩西和先知的说话，认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要等待恳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到去掌握你自己的圣经话语，并且能够将你自己圣经话语去化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的每一日的实践。你自己亲自来到去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来到去再更新这一生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侍奉你，懂得怎样去荣耀你，以至将来在永恒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永远来到去与你同在，并且要被你来到去称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来到去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感谢恩主，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帮助与提醒，能够在每一日当中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我们道路的指引，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唱三一颂。